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U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吕俊杰。先前我们看到，在上周日的朝鲜宣布呢，已经成功的测试了一枚洲际弹道火箭可携带的氢弹。
嗯，
中国、美国呢是都检测到了这次试验发生的这个震动是强度达到的里氏6.3级。
嗯，
这也是朝鲜第六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核试验。
哎。
同时也加重了全球的紧张局势。
嗯，那朝鲜的核弹和导弹技术为什么突飞猛进？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它还有什么怕的？今天我们的正在行动节目呢会开通热线电话13007993，欢迎大家拨打咨询和这个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您的一些观点。
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呢有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特约评论员蔡元来做客我们节目。蔡元您早。
哎，早上好。
蔡元啊，您怎么看待就是近期朝鲜试射的这个核弹的，然后他们的技术为什么突飞猛进，并且您觉得他们现在还有什么可忌惮的吗？
啊，对，你要说到这个朝鲜的这个核技术的话，其实它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说是把它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本身的是它的这个核弹技术，比如说这个它最近引爆的是氢弹，然后另外一部分是它的这个导弹的火箭技术，因为这个核弹本身的话，它虽然说是这个有非常大的杀伤力，但是说它将会变得是更加有震慑力的时候，是当时你把它加到把它这个微细化之后加在这个洲际弹道导弹上，这样它的射程就会非常远了。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核大国吧，包括这个美国、俄罗斯，包括中国在内，其实你这个最强有力的这个核震慑武器其实是洲际弹道导弹。所以说现在这个朝鲜最近引爆了这个氢弹，还有它这个现在这个也发射了这个射程越来越远的导弹，
火箭，
然后你要说到它这个核武器的话，它其实这个核武器它这个长足增长，其实它跟这个巴基斯坦是有关的。因为这个巴基斯坦呢，其实是长期以来它这个是因为是跟这个印度的这个纠纷和对峙在南亚地带，它一直就是可以说从中国得到了这个核武技术，但是它也是苦于这个没有这个相应的火箭技术，所以说跟这个朝鲜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这个交换。所以说这个等可以说是这个朝鲜从巴基斯坦那里拿到了这个制造核武器的这个技术，同时这个巴基斯坦也从朝鲜呢拿到了这个火箭技术，所以说是有一个这样的背景。
那么您觉得拥有核武的这个朝鲜它现在还有什么令它畏惧的吗？
这个当然有它的这个畏惧啊。这个第一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军事实力还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而且在这个韩国、在日本，是在亚太地区还是保持了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军事实力，包括这个航母群，也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包括这个核武，所以说这个在任何的这种就是将来如果发生就是军事冲突的情况下，这个朝鲜还是很畏惧美国的这个军事实力。
那么您觉得在其中澳大利亚应该如何维护自身的安全呢？
这个澳洲的这个情况是因为这个地域非常广阔，因为这个朝鲜在试射核武器还有这个火箭之后啊，其实这个澳洲本身这个也有在讨论是不是要像这个韩国还有日本一样的就引进一些导弹这个区域导弹防御系统，但是因为这个澳洲的这个地域实在太广阔了，这个澳洲这个外长也说过了，这是一个不太切合实际的一个防御措施。这个澳洲这个主要的这个防御还是依靠这个澳美同盟条约，澳洲是受这个美国的这个甚至说核保护伞的保护，所以说这是澳洲这个战略防御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好，非常感谢蔡元的评论。我们线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在等候了，我们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首先呢，这位是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早。
是我吧？
哎，是您，您请讲。
哦，好，两位主持人好啊。这个问题已经谈过好几次了。我们记得在我也参加过这种节目讨论，就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核试。现在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当时我记得我的主张就是采取果断措施，甚至摧毁。那么现在这个问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我们必须了解一下这个历史。朝鲜作为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啊， 当时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和那个中欧苏联就结成一个所谓阵营，就是和后来的引发了那个冷战。现在来看朝鲜这个核岛计划它是突飞猛进啊，按照它的一般的这个经济实力和它的工业这个技术水平来说，这是令人非常惊讶的，甚至是令人震撼的。所以这个问题啊，国际社会为什么老达不成协议？我认为美国有它的战略思维，同样俄罗斯和中国也有，这两个大的团体之间啊，这种意识形态的对峙啊，可能就产生了朝鲜连续不断的核导试验，而且又突飞猛进。今天是就前两天是6.3级的地震，这种轻概显然已经是应该说是被技术上被承认了。那么现在就是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它的导弹的精度，如果再有所突破，那么就是对，不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它可能是因为韩国已经北韩已经说过了，我只打美国，其他人我不打，我对核武国家我也不打。所以这个问题主要矛盾还是在北韩和美国之间的。美国你连续的不断经验政策性的那个核武器部署在南韩，然后军队航母连续的那个日本也拉过来了。你要知道日本美国都是经济和工业军事实力非常强大的，所以北韩有他的诉求，但是呢作为中国来说还是国家利益为先。因为如果把中国卷在里面，现在有一种国际上的一种呼声，就是说中国是最有能力来劝说北韩的，那么中国的利益在哪里呢？这个主意我在些私下聊的朋友之前我也谈过，如果还是要中国把中国推向处理朝核问题的一个关键主要因素的话，中国应该提出政治诉求，南海、钓鱼岛、台湾，这个没有客气的，因为斯大林就是这样做的。二次世界大战为了打击那个日本在投降前的关东军，苏联要求出兵，苏联可以，我要原来中长铁路，我要什么旅顺大连港，我要北纬38线全都是我的。
感谢陈先生的观点，
这个就是我们要诉求的问题，我认为是吧？没客气了，国际政治博弈就是国家的利益为先，
好
不好？
谢谢陈先生的观点，谢谢您。
好的。
啊，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早。
哎，你好。
哎，您请讲。
那个真的完炸了，这个。北韩呐、啊，朝鲜呐、啊，真的，他这个，你在讨论说他这个突飞猛进呐、啊，他后面一定有人教他的啦，他的，因为他这个是从商朝过去的人种，也是聪明，但是他人很直爽，北韩这个人很直爽，问题是他没有像中国这么大的区域的人。
那么
找出这个这么进步聪明的人，
那么您觉得他为什么他的？
知道我的问题是苏联给他的，因为中国如果在他门旁边呢、啊，在他的邻居家里弄一个这个人呢、啊，这个太危险了，中国不会做这个的事情。第二个呢，第二个原因我的判断是说，因为自从像你看越南也一样，在国际的外交啊很多啊。都很现实的，过河拆桥的事情很多。那你这个北韩呢、啊？当初是很，抗美援朝，有受中国利益，但是都会反目的啦。尤其中国是也是一直都，守这个宗主国，他的直属的那个血脉的问题。就当初他那个
那么张先生，您觉得？现在
我觉得他的现在啊、我们澳洲啊对付的方法我上次提过，现在啊很你用萨德，你萨德也挡不住他的。我最好我们现在有一个大家已经开发这个小型无人机啊，要多量的制造小型无人机在给澳洲，那个如果有警报有发现说从那个地方回来的无形物不明物体的话，赶快这个小型的模拟飞机升空做一个网，保护这个我们的我们的，因为我们澳洲没有在发展核武，我们要发展这个 无人小合金。
好，感谢张先生的观点，因为线上还有很多其他的朋友在等候，我们有点时间给他们。
好，
感谢张先生。
用这个无人小合金，用这个网就去顶一下。
好的，感谢张先生。接下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
哎，是我吗？
哎，是您，您
请
讲。
啊，你们好，你们好，你们
好。
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个朝鲜自己要弄出什么原子弹呢？这个得从巴基，像这个蔡元老师说的，像这个巴基斯坦帮帮忙就行了。要弄出氢弹呢，我估计没有俄罗斯的帮忙呢，应该这是成不了。这个同时，这个俄罗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常人说的好，这个会咬人的狗啊，它不叫。这个俄罗斯在这个朝鲜边境这个地方可没少停下来弄东西过，同时呢，他最近呢把这个朝鲜欠他100亿美元，他是非常缺钱的，100亿美元的这个一笔账，
免单
了，交
了，
哎，对对，就是拜拜，我们不用还了。他是这样，其实这个朝鲜呢，说他什么意思呢？弄这个东西，如果他是要统一朝鲜吗？不像，关键就是。两个，一是他保卫自己的阵线，第二个就是说，他是为两个大哥在前面呢挡风挡枪子儿。那么俄国人其实也很简单，长话短说，俄罗斯作为一个帝国，这个普京一直有一个亚历山大一个梦，亚历山大的梦呢，他们走掉的那三个波罗的海那小国，收回了一个半岛，但是那三个小国还是保不回来。一直受着北约的这个压力，所以呢，他一定要在东南亚呢给美国找点事情，一定要牵制着美国。第二个，苏联现在已经在那个有一个港，那个北朝有一个叫罗什么港我忘了，其实这个港口中国和俄罗斯都在供应这一个港，这就是俄罗斯靠近太平洋的一个最好、最天然、最能大型停靠的一个天然的不动港，要比它的海参崴那个港好得多得多得多。这是进入太平洋一个最大一个跳板，它必须利用朝鲜。
那么赵先生，您觉得在朝核威胁之下呢，澳大利亚该如何维护自身安全呢？
澳大利亚在这地方一定要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朋友一定是美国，我们的敌人一定是北韩。所以在这场东西呢，我们一定要被美国兄弟呢怎么样，要观敌料阵，要压住阵脚，守好。关心好、建设好美国的战略大后方，我们的澳大利亚和我们的菲律宾在南海呢看住了，不要在这地方呢，不是这个，就是对美国兄弟的最大帮助。
好的，感谢赵先生的观点。
我们澳大利亚应该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好，谢谢赵先生观点。那么现场有很多位听众朋友，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0799323来参与本期的正在行动节目讨论。本期的话题呢，就是说朝核威胁之下，澳大利亚应该如何维护自身的安全，拥有核武的朝鲜还有什么害怕的。那接下来是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您早。
是我吗？
哎，久等请讲。
好，我想谈谈这个朝鲜，他这现在这个所作所为啊，他要和他这个他现在这个朝鲜，他这个金家政权，他想着什么来联系起来。他想的核心问题就是怎么样维护他这个金家政权的这个延续和安全。从他这个表面上来看呢，好像他对美国骂得很厉害，他好像认为美国是对他的最大的威胁。但是实际上他所作所为，从金日成开始一直到现在，他所作所为呢，他都是把中国当成对他政权的最大的威胁。从金日成开始，他就已经开始肃清志愿军在朝鲜的这个影响，一直到金正恩他那个清除了那个张承泽，然后最近又暗杀了金正男，他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清除朝鲜内部的亲中派。到目前为止呢，朝鲜国内呢已经把中国定位为中修，和当初中国定位苏联是苏修是一个道理。而且从内部的朝鲜这个军方人士透露呢，朝鲜已经把中国的这个所有的城市都在列在他的导弹的这个目标之内。
那么徐先生，回到今天的话题啊，就是您觉得朝鲜的导弹和核弹技术为什么如此突飞猛进呢？
这个问题，他既然，我接下去讲，他既然要把中国作为他的这个对手，他就必然要发展核武器。 因为中国是核国家，他没有核武器，他就对抗不了中国。他这个技术呢，就很可能从苏联来的。苏联呢，在这个当中呢，取得了很大的利益。而且从目前来看呢，他虽然说要打美国，实际上他的导弹没有一个能打到美国的。要打中国，瞄都不要瞄，扔过去就是。
好，感谢徐先生。因为线上还有很多其他位朋友，我们留点时间给他们。谢谢徐先生您的观点。
好，
谢谢。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您早。
哎，你好啊。
哎，
你好。我想说说上面那位观众啊，非常厉害。我同意他的观点，就是朝鲜，你要看北朝鲜他的利益，他为什么要这样核武试验？他很精啊，实际上金正恩，人家说你这么蠢，美国要一下炸死你，实际上美国不会打他。他这样做实际上是做给中国人看，那么他这样做他是不是要打中国呢？这也未必然，他主要是想得到中国的经济的好处。那么中国呢，现在呢，政府呢越来越成熟了，你看印度问题中国就解决了很好，不用一兵一卒就解决了问题，和平。那么中国现在越来越成熟，对于朝鲜，中国既不能像联合国别的国家一样对他制裁什么都不给他，还是要继续人道的资源粮食要给他，因为中国不想和他决裂。因为他上面那个观众说得很对，北朝鲜他实际上的炸弹，他如果说跟他关系搞错，他就是炸中国啊。所以朝鲜半岛的现在局势并不是二对二，而是三对一。我们中华民族正在面临一种非常危险的时刻，我们的国歌是怎么样唱？当我们国家处于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要团结起来筑成新的长城。那么这个新的长城并不是像1950年毛泽东的出兵打，把中国的经济打垮，把人打死。我们要用新的智慧，就是说对澳洲政府，我们要说服澳洲政府，中国政府并不是说能够强加，就像老大哥一样，社会主义阵营这些已经行不通了。我们不能说，哎，你不能发展，我们不能给你，不给你
钱。好，李先生，我知道您的观点了。您是赞成上面一位听众的电话听众的观点，就是徐先生的观点是吧？
一半赞成，但是我就是还要就是说，我们政府要继续给朝鲜援助，要说服澳洲政府。
就是澳大利亚政府给朝鲜援助吗？
对，我们要继续要给人道的援助，啊，这种粮食啊。啊，当然中国政府绝对不会把核武器技术给他。
李先生，线上还有很多听众在等候，我们留点时间给他们好吧。
半岛的问题，我是这个意见。所以说让澳洲政府要理解中国政府，我们要慢慢的把事情给做好，就全球一体化继续做下去，这样我们就是说 SBS 电台可以继续下去。
好的，感谢。
你们有工作，我们也有生意做，大家都好，和平处理问题，用科学来解决问题。
好，谢谢李先生的观点。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了一面听众的电话，这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久等了，请讲。
没事，两位主持人好，嘉宾好。
早上好，史先生。
你好，你好啊。我谈一点不同的观点啊。
嗯。
怎么说呢？我比较赞同第一位听众的观点啊。我想在他的问题观点上再稍微补充，时间不够啊。第一个呢，我想说的是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请大家不要忘记，朝鲜半岛无核化恰恰是北韩提出来的。而朝鲜提出的半岛无核化，它的意义其实很明显。如果其中包括了在南韩那边也是无核化，那么如果南韩是在美国的支持下，那么朝鲜半岛无核化这句话等于是空话。也就是说，朝鲜半岛无核化，北韩提出的目的，也就是要说美国人撤出朝鲜半岛，对吧？很简单一个道理。另外，我想说的就是说，朝核问题的危机，它的主动权是在美国手上，而不是在中国手上。在这件事情上，中国是其实没有太大作为，因为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唯一的目的，它就是为了自保，它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权。而美国和作为美国政府，无论在任何场合，始终是要把始终是在包括什么砍头计划等等，始终是要目的是要把朝鲜给这个政权给撸掉的。所以包括军演等等，所以我觉得说朝鲜在挑衅， 那我就不明白，就是你美国人和日本、韩国整天在人家家门口军演，并且时时刻刻把美国、把韩国啊、北韩列为轴心国，这算不算挑衅，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第三个，我就想说的是，对中国，我作为中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澳洲也好，作为中国人也好，我不希望朝鲜有那个核武器，对不对？朝鲜的试验核武器的确是对中国带来危害，不在中国，在世界上都有危害。但是如何阻止朝鲜运用核武器呢？30多年过去了，朝鲜继续在发核武器。我们的世界上，我们所有这些国家都得好好反省一下，我们到底是哪方面错了。
好，史先生，因为线上之后还有很多位听众，我们把时间留给他们一些。
行，谢谢。
好，
谢
谢您，谢谢您的观点。接下来可能我们要稍微快一些来发表观点，接下来是 Andrew 您好。
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您先讲。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呢有两个阵营，是吧？基本上没有改变，冷战以后没有改变。一个是啊文明的国家啊，跟所有的国家友好的；一个就是邪恶的国家，总是与别人为敌的啊，为了自己团伙利益或者是家庭利益的这个集权专制制度。啊，时刻的就这么搞，穷兵黩武啊，不顾国计民生，啊，只是一味的啊，到处搞这样的东西。那么这两个阵营呢，一直在这样搞啊，所以说呢，这个朝鲜发展这个核武器，一定要追根溯源，无论他是从苏联搞的也好，从巴基斯坦搞的也好，那么一定要找出来他背后的帮凶是谁啊，背后的帮凶是谁啊，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说句不好听的话，谁拉的屎谁擦屁股啊，应该让他们擦屁股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这是我的看法。
好，感谢安卓的观点。接下来是另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孟先生，您请讲。请您简短发表您的观点。
哎，您请讲。
我觉得朝鲜问题现在这个就是一个死棋，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但是有两点是必须要肯定的。第一，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这是全世界都有一个共识。第二呢，这个现在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方案，如果要有的话早就解决了。那么具体的来讲呢，我们不希望在朝鲜半岛上发生这重大的战争行为，这对于这个全世界的和平都很不利。那么就澳大利亚它本身的这个外交政策，我觉得澳大利亚没有什么选择，只能跟着美国的这个脚步去走，现在就是一个字儿等。那么就这个我们这些在澳大利亚的这个华人来讲呢，我们有两重意义，一个我们是澳大利亚的人，第二呢，我们从这个血缘上我们是中国人，所以呢，我们也不希望中国在这里头卷入到朝鲜的这个半岛的战争里头去，维护世界和平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谢谢，
感谢孟先生的观点。接下来我们接听最后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有半分钟发表您的观点。
好，我赞同之前的先生说了，我们澳洲人也要维持这个世界的规矩，但是先不要开炮，让美国跟他开炮开了差不多了，我们才参加。还有，谁这个朝鲜这么大，就是有后面的支持人，支持人就是这个中国。表面上他不支持，后面他就这个武器啊什么都给他，所以就做大了他的势力。
好的，
嗯，
谢谢张先生。
非常感谢张先生。刚刚其中有一位听众朋友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朝鲜问题现在已经是个死局哈，在这儿特别想最后时间
留给参员简评一下。朝鲜，你觉得中国朝鲜问题是个死局吗？
喂，
您请讲。
其实朝鲜问题现在就是很多，就是这个美国总统就特朗普也在说过，也会考虑这个军事的这个解决方式，但是现在很多这个基本上所有的这个朝鲜韩国问题专家都在说，这个战争是不可能解决。
好的，感谢参员的观点。那么以上的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与您准时相约。